好，我们开始跟各位介绍马窦福音。我们的顺序呢，基本上跟我们前面所听过的啊，保禄书信的这个圣经的作品一样的结构。先跟各位介绍这书怎么来的啊，怎么来的，他们一点点这个写作背景，然后是这个经文的构成啊，后来是它的内容，一个图表，可能大概就是用图表表达，最后是马窦福音有什么神学的主题跟重点。我们再一次回到一般所谓的这个新约导论啊，传统的几个论题跟各位介绍。因为前面马可福音我相信各位有非常多的认识，就不再跟各位做这么简单的介绍了，直接进到马窦福音。首先看这个福音的作者，就是书怎么形成的。那么马可福音马窦福音跟马可福音一样，这个标题马窦福音这个标题是后人加进去的啊，并不是作者自己写的啊，很简单啊，就是后人加进去的。我们前面说过了，他们那个时候人写东西不习惯写一个作品标题，也不习惯写上这个作者的名字。那么在我们教会目前所熟悉的编排当中啊，他在新约的纲目27本书中的第一部。那么教会其实有非常长的时间啊，就认定马可福音是教会的福音啊，几乎是读了马窦福音是教会的福音，几乎读了马窦，别人就不重要了。你马窦最多28章。你就再去读别的的话，大概只是补充一些马窦没有的。那在这个观点之下，马古几乎就不用念了，因为马古有的大概马窦都有啊。马窦28章，马古只有16章，篇幅小得多。但是事实上我们今天知道这个东论题是教会里面已经过去了啊。我刚才跟各位讲过了，也简单的解释，我们看见的马可福音有非常美的神学灵感，有非常美的神修教导。现在是教会的传统的一直习惯的称这个福音的作者是中途马窦啊。那么这个马窦是什么？12人团体之一的啊。这个意见呢，其实并没有作者本身的签名，而是初期教会流传的一些见证。最早的见证是在2世纪，有一个叫 Papias 的一个人，他开始这么说，他的意见呢被大家都接受了。我跟大家说，这个 Papias 这个人不用管他了，你就知道大概2世纪开始了，知道这个重点不是作者自己签了名字就够了，别东西对大家都不重要。我就看你们抄笔记都很心疼啊，很心疼。有时候我常常想说，大家称我是专家又不肯听我的教导，就不知道为什么。相信我的话，该做的事我一定会说请大家做啊。那我觉得不必做我想不必做，那我没有说的你当然去想办法，你要做的不做都可以，好不好？这个不重要，当然尝试就好了，不用花这个时间在这个不太需要的那个努力里面。好，但2世纪初期就已经很广泛的那么接受，但事实上我们并不知道，那么他到底是谁呢？啊，其实福音本身呢、有很多地方反对他是这个福音作者。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我们今天的研究都已经明白了啊，马窦福音跟马可福音有非常多相似之处，甚至于相同之处。相同，那我们跟各位解释的最简单的解释是马窦抄了马古，最简单。但我们并不是这拿文拿出来抄，但是这个是简单只是抄了一下马古。那我们知道马古不在12宗徒名单之内，对不对？不在。了不起你可以说这个他是某一个宗徒的学生好了，某一位吧，我不知道，对不对？我们知道曾经跟着这个保禄，跟着巴拿伯传福音等等，都不知道到底。我们知道什么？曾经跟着伯多禄啊，在这个罗马当过翻译，都是教会的这个传统讲的东西。但无论如何，他要叫马窦一声师叔，可以吧？师叔。 哎，有没有师叔抄这个侄儿作品的道理啊？有没有一个目击证人自己不写去抄一个二手资料，不通的吗？不通，对不对？你就是我们很简单讲，我要跟各位说的就是，我们现在是既然是在这边这个课程里面有点点这个一点点这个学术的这个水准，所以跟各位讲这个事情啊，对不对？那么但是并不会影响我们的信仰内涵啊，对。那么我要跟你们讲，这个马窦这个作者，传统里面给这个名字，认为他是十二宗徒之一，这个资讯啊，这个讯息，这个认识流传了很久，一直被接受。那么慢慢的有人开始质疑，包含我在内啊，不接受这个讲法。我们举出我们的例子，但是呢，我们今天也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证明，一定不是十二宗徒的马窦，我没办法证明。还是回到这个老方法，有一天我们进了天国，问他一下，让我们整个历史里面吵了两千多年，到底是不是你呀？你说一下，不然没别的办法了。但是我就说，我们基本上我们要在一个学术的氛围内，我们要明白哈，因为在这个基本的二元论的这个背景里面，就是有这个马古福音跟另外耶稣的讲话的收集，最根本的材料形成的马窦跟路加福音，这个最简单的这个我们今天的圣经学已经成为常识了、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就很难去想象目击证人去依靠二手资讯，很想象。那当然，如果我们仔细读，各位如果对这个耶路撒冷，对这个以色列地区熟悉的地理环境熟悉的话啊，那你如果你再去看马窦福音，你发现它有些地方是错置的啊，地理位置是错置的，是不对的。就好像你来那个外国人，你说哈、南港在北港以南，麦安内，对不对？我们的南港在北港以北，可是别人没来过，怎么可能南港在北港以北啊？这类似这个样子啊。那么马窦呢，在他的福音当中犯了一些这样的错误，就是一个在地人不会犯的错误，一般而言呢、所以这是我不要跟各位指这个细节，那个太琐碎，没有意思。我各位讲，我们今天这么样的谈说，大概不会是这个十二宗徒之一的马窦是依靠这些论证。好，在哪边写好的我们基本上其实也不知道，因为他也没有说，对不对？我们今天有的人会怎么写好作品以后签名还写地点啊，对不对？在什么在某某地方啊，内湖某某公寓怎么样。那今天做这个，以前不做啊，我们不知道。那一般的研究啊，一般的研究呢，很可能在叙利亚一带。为什么呢？就因为他对巴勒斯坦本身的地理位置不够熟悉，所以大概是在巴勒斯坦以外。但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非常深的犹太背景，至少精选的背景，所以他的读者，当时他第一批的写作对象应该是非常浓厚的犹太人团体，大团体。这团体大概是离开这个巴勒斯坦地区也不会太远，大概就是叙利亚一带。我们这么大概这么说，这个非常简单的，这是。那么为什么这个支持？我觉得这个我们就不管他的意见，我跟这个跳过去啊。但是好，那么形成的背景比较重要，好不好？这个马古它的形成背景，我们怎么样去判断？一样从经文来读圣经。那么几点非常重要，第一个，有非常浓厚的宗教背景，因为我们知道这里面出现非常多，这就应验了经上的话，对不对？马古非常多，我们刚过的这个圣诞节期间里面啊，当这个天使来告诉若瑟时候，他在怀疑，哎呦，玛利亚怎么怀孕呢？该怎么办？梦中里面的天使说了，然后呢就讲了一句话，就应验了先知的话，对不对？一样这句话，那能够读，你说应验了先知的话，应验了经上的话，他没有指哪一部经，没有指哪一个先知，那么就基本的假设是读者知道，不然就没意思了， 对吧？没有意思。那这个原因我们可以想象，这个作者他这么写了，他明显的用了犹太圣经的资料，那么当然就是假设读者也非常熟悉犹太圣经的资料，是非常强的犹太的宗教背景。另外一个例子，马窦福音收集了非常多耶稣的讲话，路加也很多。那路加的写法呢，就是耶稣在路上行走啊，每碰到一个事件就讲一些话，好像是机会教育了哈，或者可能是有人真的把耶稣的话慢慢收集写下来了。可是马窦呢，把耶稣的话就收集在一起，按着主题收集啊，编辑成了五个大演讲。在每一段话之后，譬如说我们的第五章到第七章是三宗圣训，对不对？那么在第七章一结束，怎么说？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以后，第五到第七章有这个东西。然后呢，在第十章耶稣派门怎么去传福音之前讲了一堆话，然后说耶稣讲完这些话以后，然后有一段耶稣的比喻，第十四章耶稣讲完这些话以后，这话出现五次。由这些非常清楚的文字的讯息，我们说马窦非常刻意的把耶稣的话编成了五篇大的演讲。那这么做当然是按照主题讲，很好的啊，有主题把这整个言论收集在一起。另外就是对犹太人有非常特别的意义，生命记梅瑟的讲话就是五篇演讲。梅瑟交代遗言的时候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天主在我以后要给你们兴起一位比我还要大的先知。那现在呢，人们一看这个马窦的写法就想啊，梅瑟讲的话那个人出现了。所以呢，在马窦福音里面，我们基本上耶稣的图像是大梅瑟，大梅瑟。这当然怎么样，是在有这个了解梅瑟五书的背景之下才能够读出这个结果来。我们说犹太的宗教背景非常强的浓厚的。啊，第二个他应该是一个巡回的宣讲者。那这个基本上在初期教会里面，那团体哈并还没有完全的固定，组织还是比较松散的，但是各地去宣讲，那基本上也是像耶稣的当时生活一样，到处围着巡回各地去宣讲，这应该不太复杂啊。然后到底什么时候写好的？那么基本上在写这个书的时候，我们也没有作者直接给的资讯，他签个名签个日期，我们有的还是经文。在马窦福音二十二章第七节是一个关键，各位看一下马窦福音第二十二章第七节，这是什么内容呢？这是一个耶稣的比喻。好，马窦二十二章第七节是一个婚宴的比喻啊，天国呢好比国王为自己呢办婚宴等等的话啊，一下去。然后呢到了这个下面啊，第七节说什么呢？国王动怒，派自己的军队消灭那些杀人的凶手，焚毁他们的城市，然后对仆人说婚宴已经齐备了。那这个大概是学者们的猜测推论的哈。马窦他回顾了耶路撒冷城毁灭的情况，当时那个整个灾难性的情景在这个作者脑海里面印象深刻，那么他就了解成以色列子民拒绝了天主的邀请，然后杀害了耶稣，杀害了比喻的那个儿子啊，这么懂。然后呢，所以这么讲就是说，那么耶路撒冷毁灭的事件大概已经发生了，那我们说大概写在七十年以后，这可以很肯定的。那么七年以后多少呢？我 我们一般的猜测80年左右啊，路加福音还要稍微再晚一点点啊。那基本上因为我们可以肯定马窦用了马尔谷的材料，马尔谷大概写在70年左右，这个前跟后很难定断啊。但是马窦呢七年以后是很可以肯定的，然后他用的这个马尔谷的材料，马尔谷必须要有一段时间流传嘛，他才有办法用到，所以我们大概估计大概在80年左右。好，这是我们今天第一部分跟各位介绍这个马窦福音它的写作的背景跟书籍的这个形成的情况，它经文怎么样能够构成的，我们就留到下个礼拜再跟各位做报告了。今天到这边了，谢谢各位，天主保佑。